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1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拣选我们，也感谢主将真理赐给我们，每天用你的爱在养育着我们，在供应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像主那样，能够用来造福给我们的同胞，并且让我们也能够每天荣耀主的名，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言、所想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15日，存心节启示录5章1到5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边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黑体字强调的是，我看见坐宝座的右边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许多圣经译本都认为那书卷是坐在宝座者的右手中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右手中的意思或许是右边。鉴于古代有关宝座的资料，这一解释似乎更合理。那时候的人一般都认为君王的右边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诗篇80篇17节和110篇1节描述以色列王坐在神的右边，他和神共同统治这个国家。许多古代的宝座都很宽大，足够3-4个人坐在上面。有观点认为，古代启示录的读者们很可能以为这个书卷是被放在宝座上的，位于神的右边。如果是这样的话，拿起这书卷就意味着坐在神宝座上，在上帝的右边坐着。换言之，就是当耶稣拿起这书卷时，他同时也在神的右边坐了下来，开始担任大卫家新王的角色。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有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王，只有神是他们的王，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虽然立王会让他们把眼目从神那里移开，但实际上没有地上的王来指挥，情况也是比较混乱的。因此神允许他们建立王朝制度，扫罗成了第一任王，是从便雅悯支派而出的，然后是大卫，从犹大支派而出。同扫罗的统治相比，大卫的统治以及他儿子所罗门的统治更蒙神赐福，因此他们的统治成了以色列王权的理想模式。就是这个大卫王朝的思想成了启示录5章的背景，这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大卫的根。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记载了耶稣坐在他父天上宝座的右边，比如马太福音26章64节和希伯来书8章1节等等。因此当耶稣来拿起书卷时，他就是坐在天上圣所的宝座上。今天的内容呢，蒋宝林老师主要就是在讲到这一个启示录5章1到5节它的一个历史背景 哈，他描述的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五旬节那一天天上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正如五旬节那天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说，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已经升天，已经做王做基督了啊。所以彼得宣告的，在五旬节那天宣告的，其实正好就是那天天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天上加冕了，记载在启示录五章啊。然后他呢，就蒋宝林老师今天就讲启示录五章这个羔羊啊，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其实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啊。然后呢，弥赛亚是受膏者，古代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受膏。那么基督耶稣他升天之后，其实他就在启示录五章所描写的这个场景当中，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就受膏做了弥赛亚啊，他就是应许当中的大卫的根，大卫王的根啊。那么他为什么是大卫王的根？因为其实他是神啊，他是早过大卫王的啊。但是呢，他因为又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又称为大卫的子孙。那么他是上帝应许给大卫说，大卫将来有一个子孙要继承他的王位，而且他的王位，他的宝座永不断人坐在上面，他的宝座将持续到永远的，这个弥赛亚的应许。所以蒋伯林老师在这里提到的是启示录五章一到五节的这个坐在上帝的右边坐宝座的这个旧约背景，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么一种坐宝座的说法啊？为什么他被称为是大卫的根，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啊？是在讲这个，他没有具体的阐述这个启示录五章一到五节的这个具体的每一节每节经文的意思。他现在这一篇是在讲他的背景啊，他的背景就追溯到说以色列人一开始是士师啊，但后来他们立王，然后立王了过后，忠心的王是大卫啊，然后上帝应许大卫他将来的子孙要做王。那么其实这个应许离大卫也有好多年了啊，大卫大概是一千年到九百年之间的啊，这样的公元前哈，一千年的公元前九百年之间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到了耶稣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将近一千年了，上帝还是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并且真的按照他所预言的这样实现了哈。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大卫王朝的思想成了启示录五章的背景，所以羔羊在这个地方，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就是在应验大卫王朝延续到永远的这个应许哈。虽然大卫王朝当中断了好多啊，断了好多代，其实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卫王朝已经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了，但是随着他的升天，他从肉体上来说他是犹大支派的，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其实借着他在天上的称王，天上的被尊为地上的王，也是天上的王，其实就从某个方面就说大卫的王朝其实又继续延续了下来。那么今天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就太多我们需要说的，总归在这里我真的是感到，就是上帝的应许他是不会忘记的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祷告上帝，自己说了什么话我们会忘记，但是从我的经历当中，我很多时候就发现上帝其实没忘记。很多时候我不经意说的一个心愿，表达心愿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在人看来觉得这个心愿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去重视的，但是真的啊，不管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曾经我以哭的方式哈，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以哭的方式，怕死的方式，晚上哭怕死哈，觉得渴望永生，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哭，哎，结果没有过两个月，上帝就拣选我做了他的门徒，然后后来我自己在不经意当中，过了好多年好多年，不经意当中，我又说了一句话，哎，结果到最后我发现上帝又给我成全了，上帝就。他认为 他就是他看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觉得，都可能忘了哈。但是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亲身经历，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有至少可以有两件事，那两个心愿。实际上我没有指望能够得到回复，而且是从神那里来的回复，没有指望的当时，但是神给了我回复，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上帝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带领着我们。总之，上帝是一位无微不至关心我们的神，而且是一位守约施慈爱，一定是承诺我们就会按照他的美意，在他所定的时候为我们成全的这样一位神。好，我们来看加玛利老师的祷告，说：主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掌管地球和天庭的是被杀的羔羊，他知道我的人生，也能与我感同身受，我能够相信他会以智慧、公平和怜悯来施行他的统治。阿们。